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4月8日星期一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一名哈马斯官员今天告诉路透社说，以色列、卡塔尔和美国代表团参加的开罗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国际法院的法官们今天再次面对加沙战争，尼加拉瓜指责德国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涉嫌是种族灭绝的共谋。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今天在访问中国期间表示，美国不会接受大量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亏本销售。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昨天在访问巴黎期间与耶伦隔空对话，称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的产能过剩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中国政府官方数据报告，最近的清明假期期间，中国游客在国内消费了75亿美元。路透社引述分析师说，这一增长表明消费者信心正在增强。台湾今天又发生了地震，台北当地建筑物报告出现了短暂的摇晃。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一名哈马斯官员今天告诉路透社说，以色列、卡塔尔和美国代表团参加的开罗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哈马斯官员称，开罗停火谈判没有进展。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哈马斯官员说，以色列占领军的立场没有变化，因此开罗会谈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不过星期一今天早些时候，埃及国家附属的新闻电视台频道援引埃及高级消息人士的话说，在与会代表团正在讨论的问题达成协议以后，谈判取得了进展。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伯恩斯星期六抵达埃及以后，以色列和哈马斯昨天都派出了团队前往埃及。伯恩斯的到来凸显了美国要求达成一项协议的压力，该协议将导致释放扣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质，并缓解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以色列和哈马斯自去年10月以来在加沙地带交战，迄今为止没有能够解决双方主要诉求的分歧。哈马斯希望以色列停止进攻，并从加沙领土全面撤军，但以色列则希望达成协议，用再释放关在以色列监狱中的一些巴勒斯坦人换取释放人质，不要承诺结束战争。国际法院的法官今天再次面对加沙战争，尼加拉瓜指责德国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涉嫌种族灭绝的共谋。该国并要求该法院下令采取紧急措施。听证会定于4月8号星期一和4月9日星期二在海牙的和平宫举行。国际法院审理的向以色列运送武器问题，据本台驻海牙记者报道称，一月初南非就种族灭绝问题与以色列对峙，尼加拉瓜这一次指责德国在这起所称的种族灭绝事件中是同谋。尼加拉瓜在3月15日向国际法院提交的诉讼中说，德国在加沙不仅没有履行防止种族灭绝的义务，而且助长了种族灭绝的实施。尼加拉瓜认为，德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可能会加剧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包括种族灭绝、日内瓦四公约以及关于种族隔离和巴勒斯坦人自决权的国际法准则。1月26日在南非与以色列的案件中，国际法院法官认定加沙巴勒斯坦人存在风险，并命令以色列应当紧急采取措施，特别是不要实施种族灭绝行为。日本首相透露说，日本 正就日朝首脑会谈与朝鲜方面举行高级别的磋商。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岸田表示，日本正就日朝首脑会谈与朝鲜举行高级别磋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七日在出访美国之前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为解决日朝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促进日朝关系稳定，正就与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首脑会谈，与朝鲜方面进行高级别磋商。岸田首相是在七日与日本首相官邸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做出上述表述的。而岸田首相四月五日在接受路透社等外媒采访时表示，再次希望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举行会谈，以解决与朝鲜之间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如绑架日本人以及朝鲜的核与导弹开发等问题。他表示，他希望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的与拜登总统的会谈中，确认日本与美国以及日美韩之间的合作。岸田首相强调，日朝之间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日朝双方，也将为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做出巨大贡献。因为担心影响与朝鲜交涉的结果，岸田表示，目前需要避免提供交涉的具体细节。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今天在访华期间表示，美国不会接受大量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亏本销售。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昨天在访问巴黎期间与耶伦隔空对话，称美国和欧洲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这是耶伦九个月来第二次出访中国，以进一步缓解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紧张的关系。中国的产能过剩是耶伦此行的核心问题。他说，中国国家支持已经使其产能远远超出了国内需求的吸收能力。在周二离开北京之前周一举行的记者会上，耶伦用十几年前的钢铁为例，说当时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导致中国钢铁价格低于成本涌入全球市场，重创了世界各地以及美国的工业。耶伦表示，他和中国官员之间的交流促进美国的利益，而且美国、欧洲、日本、墨西哥、菲律宾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的盟友也对中国工业产能过剩感到担忧。据耶伦表示，中国可能的短期解决方案是要提振消费需求，转变增长模式，摆脱供给侧的投资。耶伦周日与中国总理李强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也会见了财政部长蓝福安。周一他又与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以及前总理刘鹤举行了会谈。耶伦周一在记者会上说，鉴于技术发展的速度，美国必须不断评估其国家安全措施，但是美国承诺不会采取任何出其不意的措施。他也呼吁中国在这个方面要透明。据法新社报道，尽管中美两国之间存在分歧，但是双方都表示希望加强对话，迄今为止一直在撇开对其大力支持本国工业的担忧。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周日在访问巴黎期间似乎在和耶伦隔空对话，他再次表示，美国和欧洲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王文涛特别指出，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创新和供应链，而不是中国政府的补贴。
中国建设银行申请对房地产巨头世贸集团进行资产清算，此消息让世贸集团的股价暴跌。请听本台记者艾娃的报道。
是的，世贸集团周一在他上市的香港证券交易所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建设银行已经在上周五向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等法院提出对公司的清算请求，涉及公司的财务义务金额约为2亿美元。随后，世贸股价的跌幅超过了 14%， 创下历史新低，仅有 0.39 港元。法新社指出，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缓解当前的房地产危机，这场危机正引起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担忧。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濒临破产，房价的下跌也阻碍了中国人投资房地产。今年1月份，香港法院下令对中国另一家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进行资产清算，处于困境的恒大集团经常占据新闻的头条。3月底，另一家陷入困境的中国大型房地产集团碧桂园被董事会下令清算，暂停在香港上市。这次被清算的世贸集团是中国主要的房地产企业，在上海和北京等中国许多大城市拥有住宅楼、办公楼、酒店和零售物业。该集团在新闻稿中承诺强烈反对这一清算要求，并称会继续努力实施债务重组计划。
卢旺达哀悼1994年大屠杀事件30周年，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在位于非洲中部大湖地区的内卢国卢旺达，1994年春季曾发生大屠杀事件，30年后的今天，该国官方组织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就此，本台法广这两天也安排了一系列的特别节目予以报道。据本台法广访问网今天2024年4月8日星期一的更新消息，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和该国第一夫人珍妮特卡加梅于昨天4月7号星期日在首都基加利点燃了悼念1994年大屠杀的火炬。发生在30年前的这场大屠杀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受害者主要是该国的图西族民众。本台法广非洲通讯员露西发自基加利的消息说，周日有数以千计的民众出席了在卢旺达首都万人室内竞技场举行的纪念仪式，其中有许多国际名人。整个仪式持续了大约2小时，5000名受邀嘉宾中有30来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及国际组织代表，这些特邀嘉宾中有半达人做了发言。仪式期间还贯穿着围绕这一纪念主题的艺术表演。
巴拿马文件巨大逃税案的审判本星期一在巴拿马开庭，由国际新闻联盟领导的巴拿马文件调查推出的揭秘丑闻为证据，从今天开始法庭宣告27人接受审判。2016年这一巨大调查丑闻揭露了世界各地的名人通过巴拿马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进行逃税和洗钱的活动。据中国官方数据报告说，最近的清明假期期间，中国游客在国内消费了75亿美元。路透社引述分析师称，这一增长表明消费者的信心正在增强，这对低迷的中国经济来说是一个好兆头。中国人的消费在长假周末跃升，达到了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俄罗斯外交部今天宣布拉夫罗夫已经抵达北京。俄罗斯外交部报告拉夫罗夫访问中国的议题时说，拉夫罗夫计划就一些热点的话题深入交换意见。俄罗斯外交部提及乌克兰危机和亚太地区的内容。台湾今天地震，当地建筑物暂时的摇晃。路透社发自台北的消息尚且没有细节。上个星期三，台湾东部发生了 7.2 级地震，造成至少13人死亡，随后发生了数百次的余震。越南政府和官方媒体均报告，越南国会主席王廷惠今天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提议南海虽然是对手，但之间在贸易和发展项目上应该开展更多的合作。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全球高度关注的美国总统大选将于11月举行之前，南海也呈现出紧张的局势之际，北京和华盛顿尽管强调要持续对话，避免直接的冲突，但是同时各自也在加紧合纵连横，在外交和军事上都给对方施加一定的压力。就在本周，美国总统拜登准备在华盛顿为到访的日本和菲律宾领导人铺上红地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在周三4月10号首先受到拜登总统的接见，这将是2015年安倍晋三以来白宫首次接待一位日本政府首脑进行的国事访问。日本媒体报道称，岸田文雄周一已经携带象征日美友好的樱花树苗等伴手礼启程，开启了7天的访问行程。日经新闻分析称，岸田此行将与拜登确认日美进一步加强安保与经济领域的合作，也有意在美国总统大选前确认日美之间的重要政策持续进行，并且不要让大选的结果影响到两国的关系。日本政府预测两种美国大选结果，其一是拜登连任将保持现有政策的持续性，其二则是共和党籍的前总统特朗普卷土重来，重新入主白宫所产生的不确定性。拜登政府2021年上任之后，日美之间加强防卫能力，4月10号举行的日美领袖会谈将讨论扩大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的指挥合作，以及创设防卫装备相关的协议机制，同意共同开发防卫装备，以及允许美国大型军舰能在日本进行维修。这些举措将提升美军在东亚周边地区的机动性，以及有意增强日本自卫队与美军的一体化的运作。在经济领域方面，双方预计将制定新的规则来规范半导体和蓄电池等战略物资，并且决定设立框架以推动研究人工智慧等先进技术，同时双方也要确认在太空领域的合作。周四，岸田文雄将在白宫国会发表讲话，然后参加与拜登和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举行的三方峰会，拜登也将和马克思举行双边的会谈。白宫三月份曾经宣布，这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将是在深厚的历史友好关系、稳定和不断发展的经济关系基础上推进三边的伙伴关系，以及捍卫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成为可能。而此次峰会的背景是南海的局势正在日益紧张，马尼拉和北京都宣称拥有的海域问题的紧张局势正在升级。周日，美日菲三国在南中国海组织了联合演习，澳大利亚也参与其中。法新社评论称，美国正在加强与日本和菲律宾这两个亚洲盟国的军事联系，以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胃口。同一天，中国军方也对外宣布在南海实施海空战备巡逻。中国军方声明，在没有点名对象的情况下警告说，一切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中。几位美国高级官员已经声明，美国坚定不移的承诺，一旦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遭到武装袭击，美国将保卫菲律宾。但是与此同时，拜登也在保持与中国政府的对话，继去年11月份在加州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4月初他又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电话交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第二次到访北京，但是周一耶伦尚未离开中国前，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洛夫就已经抵达北京展开访问。评论指出，美国正在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持续一系列的制裁之际，俄中则在高调讨论合作，就出现了制裁与被制裁的双方高级代表同时出现在北京的这一幕。俄罗斯的外交部先前发表声明指出，俄中两国外长将讨论广泛的双边合作问题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声明还同时提到，俄中还计划针对一些热点话题和地区问题，包括乌克兰以及亚太地区的局势深入交换意见。路透社此前报道称， 拉夫洛夫这次访问可能是要为俄罗斯的总统普京预计五月份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铺路。2022年的2月份就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他所称的特别军事行动，但被基辅和西方国家谴责为入侵前不久，莫斯科和北京就缔结了无上限的伙伴关系。在这个框架下，因在乌克兰发动攻击而受到西方广泛制裁的俄罗斯就大大加强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习近平上个月在和普京电话会谈时还表示，两国应该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干涉内政。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收听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已经持续整六个月的以哈战争面对的人心向背，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再次面对俄军军事压力，卢旺达种族屠杀30周年纪念，两个月后即将启动的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等等，是4月8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国际话题。关于中国，财经报刊《回声报》关注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在头版头条突出中美人形机器人研发大战。随10月7日巴勒斯坦激进伊斯兰武装哈马斯突袭以色列而起的以哈战争已经整整六个月，以色列军队在加沙走廊的军事反击行动的正当性正因持续不断的战火给巴勒斯坦平民百姓带来的巨大人道灾难不仅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受到质疑，国内的反对声音也正逐渐高涨。回声报指出，以色列这场最长时间的战争正在这个在国际上日益孤立的国家的内部造成分裂，而目前尚没有任何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提上日程。十字架报今天以此作为头版的主题，强调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哈马斯突袭行动后获得的支持开始动摇，被哈马斯武装劫持的以色列人质始终困于炮火下的加沙走廊，在国内引发越来越多的抗议。但以色列人抗议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内塔尼亚胡面对这场战争的方式和他的低效。在七名人道援助工作人员丧生之后，美国对内塔尼亚胡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但十字架报也刊登对法国智库蒙田研究院地缘政治问题专家 Dominique Moisy 的访谈。这名学者认为，正如普京所面对的乌克兰战争，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也与打击哈马斯武装的战争密切相关，因此很难说联合国刚刚通过的决议案对以色列政府的决策产生什么影响。美国政府虽然提升了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压力，但现在断言以美关系转向还为时过早。法共人道报以大版篇幅报道以色列军队在加沙使用人工智能技术锁定目标的杀伤行为，称这些人工智能手段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该报获得授权公布以色列当地媒体调查报道的部分内容，指出以军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锁定数万巴勒斯坦人为袭击杀害目标。该报的社评文章指出，自开战以来，以色列当局就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扩大军事行动的效力，允许军队在深夜无差别轰炸众多目标人群的住宅。文章认为，人工智能的算法正成为杀戮的工具。该报选择公布这份调查报告部分内容，是希望借此向冒着生命危险展开调查的以色列媒体工作人员表达支持。俄乌战争持续两年多之后陷入焦灼，费加罗报以大版篇幅介绍俄军近日再度加强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的攻势。解放报的报道聚焦正在波兰接受法国教官训练的乌克兰军人，指出这些表情冷静的新兵来自不同行业，有些人还十分年轻，大部分则已到不惑之年，但他们知道他们将会面对什么，当然也会恐惧，但他们并没有丧失幽默感。一名丹麦作家在解放报观点版发表文章，指出这场俄乌战争是对欧洲人的平常生活的打击，欧洲人已经不必再问俄罗斯是否会入侵，俄罗斯已经来了。 回声报关键版一篇分析文章指出，俄罗斯经济似乎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被美欧不断加码的制裁措施而拖垮。2022年俄罗斯经济曾萎缩 1.2%， 但2023年就增长 3.6%。而2022年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测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会在开战第一年降低 8.5%。 但文章指出，俄罗斯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普京当局将难以应对。军工生产不断吸引大笔投资和人员，其他经济领域必然受到影响，很难说那些经济精英是否会默默承受。中美两国正竞相开发人形机器人。回声报详细梳理中美两国在该领域取得的进展，指出，根据中共2023年11月发表的一份文件，中国计划在2025年以前实现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并在2027年前后形成一条全球顶尖的供应链和工业系统。美国专责研发最先进技术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自2012年起就启动了要研制出真正能替代人类的机器人的工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可以帮助机器人自主行动。报道认为，无论中美两国的开发模式有何不同，这些机器人的用途、可信度和成本将是决定这场科技战胜负的关键要素。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这里是 F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每周一为您安排的聚焦台海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台海风险控管，中美着眼台湾新总统起手式，由本台驻台北的特约记者罗元绍编播，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过去一周与台湾相关的三起值得关注的事件透露台湾议题的三角关系，那便是台湾、中国及美国。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上周一来台访问一周，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五次访台，也是台湾总统大选落幕后二度访台。他出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之前，是白宫国安会中国及台湾事务资深主任及总统特别助理，还曾担任国务卿布林肯先前职位的资深顾问及幕僚长。一般相信他与布林肯和白宫沟通密切，从他在印太地区的丰富资历及对两岸事务的广泛了解，一年来如此频繁访台，可以看出他对台湾政权转移的关切，以及急切想要了解各路不同势力的嚣张。他期待掌握新任总统的初登场表现，也就是520就职演说，特别是有关两岸关系部分，不希望给美国制造无预警的意外。罗森伯格在台北会见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同时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的时候，都强调期待台湾持续维持现状。台海局势的不确定性随着台湾总统和国会大选结束仅掀开第一道出牌，而赖清德520就职是第二道出牌。在那之前，除了罗森伯格来台穿梭确保台湾方面接下去打的是安全牌，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借双方电话通话讨论到台湾议题时，美方也打安全牌。拜登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他向习近平表示，美方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且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习近平则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呼吁拜登把不支持台独的积极表态落实到行动上。在美国德州任教的学者翁吕中撰文指出，拜习通话内容说明了北京不信任即将上任的赖清德，但在以经济复苏为主要目标的前提下，不排除与美国合作管理台海问题。而华府面对中国崛起的威胁，认为透过贸易战和科技战施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原本主张以脱钩来制约中国，现在转为强调美中之间需要控管风险而非停止交流。 我们可以说，中国和美国共同立场选择了控管风险，台湾方面由民进党延续执政，尽管赖清德宣称会延续蔡英文的外交和两岸路线，舆论也推测他将沿用蔡英文的国安和两岸部门官员，但他要在两岸目前偏紧绷的气氛中如何建构两岸政策，如何回应国人期待能与中国有沟通交流的新契机，仍是未知数。上周第三件受到广泛注意的是前总统马英九率领青年学子访问中国，中国大陆方面挑选清明时节安排马英九参访富含历史文化意义的地点，刻意要营造和台湾有共同祖先文化同脉诉诸情感的形象，蓝营期盼马英九访中有助推进与中国大陆的和平和友谊。无奈台湾周三发生规模 7.2 大地震，全台还在收拾惊恐和悲戚的心情，却看见北京官员在联合国会议上感谢国际社会对他认为的中国台湾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表达同情和关心，台湾社会对他大言不惭的态度一片哗然。外交部谴责中国利用台湾震灾在国际上进行认知作战，凸显中国对台湾只有政治算计，毫无善意。强震发生后，共机共舰在台海周边的侵扰活动没有一天停过，我们看见共军扰台行动毫不手软，而北京驻联合国官员却一边说着慰问的空话。在520之前，73岁的马英九试图推动让两岸之间可以启动多元多轨交流，然而如果和平和友谊对北京来说是种施语，那么民间堆叠再多的善意都将成泡影。以上是本周聚焦台海，我是台湾特约记者罗苑绍，感谢收听。
这里是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收听的是4月8号星期一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罗拉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从4月4日周五到9日周一访华，耶伦警告说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对全球经济恢复能力构成风险，中国大量出口的经济模式现状引发美国、欧洲等国家的关注，中国国内市场需求低迷，与此同时有国家补助的产品如电动汽车、太阳能板等产量过剩，目前中国制造商越来越倾向向国外销售库存，有时甚至以低价倾销，中国经济的现状越来越引发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关注，这些西方国家担心美国和欧洲企业的未来发展空间受到挤压，这也是从4月4日至9日到访中国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要向中国领导人传达的信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4月4日在广州向美国商界表示，中国政府直接和间接支持正在导致其产能远远超过中国的国内需求以及全球市场所能支持的范围。美国财长强调，中国将从减少过剩的工业产能中受益，而且中国过剩的工业产能正在扼杀全球的其他经济体。分析指出，美国财长耶伦访华期间希望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就是中国输出过剩产能不仅仅是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担忧，而且也让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类似担忧。中国广东欧洲商会会长埃克伦多表示，当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公司生存受到威胁时，这就构成一个问题，正如我们10年前在太阳能和其他行业中看到的那种现象，中国正在调整其经济模式，转向更多的消费，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其制造业和新的三大引擎产业，就是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板来带动消费，并出口中国国内低迷市场无法吸收的过剩产能。至今年2月，中国比此前12个月累计贸易顺差打破了新纪录，超过了1万亿美元。根据专业数字提供商伍德麦肯兹的一份报告 告指出，到2023年，中国的太阳能产品投资将超过1300亿美元，这导致从2023年到2026年，中国的多硅片、晶片、光伏电池和组件的生产能力将占全球的 80%。 随着中国制造商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多的积极推动，中国电动汽车的出口量也在去年猛增了 77%。 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担心中国的产品可能会充斥美国和欧洲市场，以至于当地的公司如果没有贸易的保护将无法进行竞争。欧洲正在对中国电动汽车进行反倾销调查，或将决定提高关税。上个月，中国政府已经指责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设置贸易壁垒，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并就美国对该行业的补贴向世贸组织提出了申诉。美国警惕中国出口产品日益激增，并且提高关税以保护美国的绿色产品免受中国低成本产品的影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目前没有提及这些税收，但表示不排除采取某些措施来保护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等行业免受中国竞争的影响。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已经威胁说，如果他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将对中国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中国的高产能与大量出口导致华盛顿、布鲁塞尔等国的担忧。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专栏节目是由阿曼婷编播的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国际纵横节目，今天的主题是中国是如何碾压欧洲工业的。尽管中国经济急剧放缓，但往往受到大量补贴的中国工厂却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中国的工业制品、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生物技术制品等等，以无与伦比的极低的价格向海外市场倾泻。同时，中国工厂采用的技术越来越先进，这让很多欧洲的工业受到损害。法国《世界报》伦敦通信员埃利克·阿尔伯特为首的共八名记者联合署名的一篇文章写道，中国工业制品向海外倾泻的最明显的标志是中国的电动汽车。五年内，欧洲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从零增长到120亿欧元。欧洲民众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了比亚迪、上汽、名爵等品牌。欧洲从中国进口的有机化学品五年内增长了34%，进口的塑料五年内几乎翻了一番。在制药领域，世界上生产最常用的抗生素阿莫西林的制药厂中，有一半都设在中国。尽管有欧洲人在呼吁欧洲主权和欧洲产业政策，但是目前欧盟与中国之间并没有经济脱钩。2013年至2023年期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几乎乘以了3，2023年达到2910亿欧元，法国的对华贸易逆差为410亿欧元。35年以来，德国也出现了结构性的贸易逆差。德国的对华贸易逆差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大幅扩大，然后在2023年稳定在590亿欧元。牛津经济研究院的亚当·斯莱特指出，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真正的商业脱钩。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占其进口总额的比例，从2018年的 23% 降低到2023年的 14%。 但是欧洲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 虽然欧洲从中国的进口要少得多，但欧洲从中国的进口保持稳定。法国从中国的进口约占其进口总额的 6%， 德国从中国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大约是 7%， 英国则是大约 12%。面对中国的贸易攻势，欧盟选择了比美国温和得多的做法。美国从特朗普上台开始提高关税，然后拜登政府又推出了巨额工业补贴计划及著名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太阳能电池板、洗衣机、钢铁甚至是金属铝，现在他们的关税都超过 25%。在欧洲，欧盟有时候会发出威胁，但是很少采取美国这样的做法。以中国电动汽车为例，欧盟征收10%的关税，而美国征收27.5%的关税。斯莱特先生说，欧洲再工业化仍然只是一个愿望，为了实现欧洲的再工业化，必须要坚定，要有力量。没有公司愿意改变其组织结构和价值链的，只有在确实有必要的时候才会这样做。欧盟比美国温和得多的做法让很多欧洲工业受到损害。首先是汽车工业，欧洲的汽车工业恐怕是受影响最大的行业。自2001年以来，在质量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市场上的汽车价格下降了 40%。 工业企业家们非常看重的 Hexcode 研究所的计算显示，一年多以来，在中国通货紧缩超过了 5%。进行这一计算的经济学家安东尼·莫莱拉维达利指出，这一下降不只是有利于当地市场，而是对整个世界都有利。他解释说，中国私家车出口数据表明，我们所处的世界不再是中国优于其他国家，而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2023年，莫莱拉维达利预计说，中国的汽车出口将接近400万辆大关。当时他的这一预测被认为是相当乐观的，可是最终中国的汽车出口突破了这一门槛，达到408.4万辆私家车，加上多用途车的话，则是523.4万辆。中国由此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但是这还没完，因为中国的内部需求正在下降，制造商比亚迪今年第一季度的销量仅仅增长了 13%， 这是2019年5月以来的最低增幅，这会促使比亚迪像其他汽车制造商一样到中国以外的市场寻求盈利。莫雷拉维达利强调，在欧盟委员会调查中国汽车制造商是否受益于国家补贴，考虑保护欧洲市场的必要性的时候，北京精心策划的供给政策是有效的。他认为，北京的政策超越了对需求、对个人购买汽车的支持，是一种独一无二、行之有效的供应政策。他认为，中国首先考虑的是组织整个价值链，然后再考虑需求。中国的企业也在提高生产率上做出了努力，并反映在价格上。莫雷拉维达利警告说，中国工厂的机器人化水平比我们先进得多，无可比拟。电动汽车生产的技术流程也有了更好的控制，更不用说电池的创新了。希望推动电动汽车普及的北京当局还向汽车制造商明确地表示说，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国家乃至全世界提供装备，而不是为了抬高利润。 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工业设备生产了尽可能多的产品，产能过剩影响了企业的盈利能力。经济学家莫雷拉维达利表示，这没有给欧洲汽车制造商在世界上留下太多的生存空间。因为中国产能过剩，受到影响很大的另一个欧洲工业是电池。根据电池原材料咨询公司基准矿物情报机构的统计，2023年中国有141家超级工厂。该情报机构还预测到2030年将达到291家，他们的产量远高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吸收能力，必然会涌向出口市场。2030年如果所有项目都已经完成的话，中国生产的电池为大约9000吉瓦时，而中国工业的消费为大约5000吉瓦时。欧洲和美国通过建设超级工厂，正在弥补其在镍蒙古技术方面的部分落后，但中国在给不那么贵的车辆使用的所谓的磷酸铁锂化学领域仍然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目前中国控制着全球磷酸铁锂电池产能的 99%， 到2030年仍将高达 96%。 彭博社和 Hexcode 的数据显示，这种产能过剩将压低电池组的价格，电池组的价格已经从2020年的平均每千瓦时160美元降至2023年的139美元。这样欧洲制造商，尤其是大众汽车，可能会遇到困难。欧洲的太阳能电池板行业也将是受到严重影响的行业。在太阳能电池板领域，欧洲呈现的是残酷的悖论。一方面，在2023年，欧盟国家的光伏板安装量创下了新纪录。根据欧洲光伏产业协会的数据，一年内欧盟国家的光伏板安装量增加了 55.9 吉瓦的电力，增长的幅度为 40%。 另一方面，少数的仍然存活的欧洲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却在困境中越陷越深，因为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非常坚固。十多年以来，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整个价值链上轻松地占据着主导地位。欧洲太阳能制造委员会表示，中国太阳能电池板行业的激进战略已经迫使某些欧洲太阳能板制造商宣布破产。例如，奥地利的一家公司于2023年12月宣布破产，荷兰的一家公司则于接下来的那个月宣布破产。至于位于南特郊区的法国中小企业 Sistovi， 自3月中旬以来一直在寻找买家。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来自德国，瑞士生产商梅耶伯格向世界报证实，他计划于4月份关闭其位于德国德雷斯顿附近的一个拥有大约500名员工的工厂。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主题是中国是如何碾压欧洲工业的。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4月8号星期一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艾娃编播的法国生活专栏节目。各位听友好，中国海派艺术的代表性艺术家陈嘉玲先生个人作品展4月5号傍晚在巴黎拉丁区的科特迪埃空间开幕。名为《水岸丹青》的个展，展出了40件陈先生的国画、书法、
陶瓷和缂丝作品，其中有些作品是他特意为此次展览创作的。本次展览也是为法中建交60周年举行的纪念活动和2024法中文化旅游年的活动之一。在开幕式举行前，本台记者有幸采访了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之一曹丹女士。针对这次水岸丹青的主题和展出作品的选择，曹女士表示，
在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先看场地，我们很早一年前吧，就是看了很多巴黎的场地，然后最后我们选了这个场地以后，就是跟陈嘉玲老师就一起在讨论，看这个场地我们应该会带去什么样的作品。除了主题定了以后，那么也有讨论我们作品的尺幅，我们想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那么应该带去陈老师非常有它代表性的这种五连屏啊、四连屏，就是多连屏这种绘画，那么就是有点像长卷，山水长卷，所以那个时候就跟陈老师一起讨论的。
针对在策展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战，策展人曹丹表示，
我觉得在举办过程中挑战还是文化之间的一种互相之间的理解和了解吧，就是我们也需要了解，就是说中国的艺术怎么跟法国人或者西方的观众建立交流，通过什么样的艺术形式，什么样的题材。那么我相信可能有的艺术家他是在中国非常受欢迎，那么但是他的作品如果要让西方观众读解呢，可能有点难，所以我们希望是从一个有一个更容易让西方公众了解艺术的中国艺术的这种途径，一种方式。我们选择的作品啊，我们选择的一些媒介啊，就比如说我们这次选择了一些书法，还有诗，就是缂丝啊，还有陶瓷，这些都特别有中国代表性的一些这样的媒介，那么让西方公众他见过，但他没有见过这样去做这个东西，没有见过这么大尺度的陶瓷作品，然后绘画呢，他没有见过这么，跟他们抽象艺术还是有一些关系的，他们读得懂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文化交流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翻译，其实是一个翻译的问题。我们用什么东西去诠释它，不是把这个直译，而是需要意义和翻译。
五号傍晚的开幕式上有众多中法观众出席。本台记者采访了两位年轻的观众马蒂尔德和于丽。马蒂尔德表示，我觉得它很壮观也很欢快，因为有很多颜色。我真的很喜欢一幅作品，是幅多连画，粉色的画面中间有两只小鸟，我发现这幅粉红色的画非常好，非常欢快，非常有诗意。除此之外，我认为空间是一个非常合适这次展览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很好的氛围，可以让人沉思，参观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于丽也说，我也有同感，的确，当走进来的时候会有一种冥想漫步的感觉，这个地方确实非常美，我认为它会引发观众的冥想和内心的沉思，而且展览的作品也一样，因为还有大自然、水、法国的一尾花等主题非常非常令人愉悦，而且展出作品的主题与当前的季节春天相得益彰，所以这也是让人高兴的，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或者周末进行一次很好的文化漫步，还是非常非常让人愉快的。另外，我也非常喜欢巨型陶瓷作品，不管是大型瓷瓶还是瓷缸，它们都令人印象深刻。那么那些瓷盘呢？于丽说，它们很漂亮，我非常喜欢它。盘子的釉面有很多起伏，尽管在玻璃柜中展览，可是还是可以感觉得到，可以感觉到它们的质地纹理，感觉得到它们是经过精心制作的。最后还有颜色和材料，照射在玻璃上的光线映出的颜色很漂亮，折射也很好，所以看起来赏心悦目。
Et voilà, c'est une belle déambulation.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生活专栏节目，介绍中国海派艺术代表性艺术家陈嘉玲先生在法国巴黎举行的首次个展。本次节目由艾娃采播，感谢哈燕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你刚才听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哈亚诺的技术合作。听众朋友，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要为您安排的还是法语教学课，今天要播出的是我们的法语系列教程 Goffret 的秘密首饰箱的秘密的第四课。听众朋友，在首饰箱的秘密课程结束之后，本次节目即将全部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L'affaire du coffret Quatrième
好像没有什么，这些声音记忆倒给了我一些信息，但是他为什么录这些记忆呢？是一种爱好？再听听
Les buts de chômeau
Ah non, hein. Allô, oui? Ah, bonjour. Non, je suis au parc. Les buts Chaumont.
Buts Chaumont. Parc. 他在一个喜欢的公园里录音，被一个电话打断了。可是谁找他呢？他只说 Allô?
Je travaille.La conférence de presse, le coffret de Georges Sand. Demain, à 2h, à l'Hôtel des Arts? D'accord, à demain.
Dans le centre d'art, il y a quelque chose? Travail. Oh, 动词工作 travailler. Conférence de presse. 新闻发布会。我的笔记。运送乔治桑的首饰箱到浪漫主义时期博物馆。L'Hôtel des Arts.和 Le 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 请您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对的，因此娜佳和 Etienne Favre 艺术中心经理一起工作，运送乔治桑的首饰箱到博物馆去。这可能是不是同一个被盗的首饰箱？我的手机呢？它在哪儿？哦，在这儿。喂，我是陆达。
Commissaire Magne, police judiciaire. Vous pouvez passer au commissariat aujourd'hui ou demain?
Pardon, je ne parle pas français.
C'est ça. Je vous donne l'adresse.
L'adresse?
69 69 rue de Clignancourt.
69 Rue de Clignancourt.
C'est ça. Au revoir, monsieur.
Aïe, aïe, aïe. 好看一下数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哦，他说的Six, neuf, 六九 Rue de Clignancourt. 这到底是谁呀？
Commissaire Magne, police judiciaire.
Magne, police, 警察？他为什么要找我？是因为首饰箱被盗？
Police judiciaire. judiciaire.
Ma fanta, là.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rier 和 Anushka Nodahas。